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是的，慈悲的天父，真是求主你再一次把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也让基督的爱能够再一次激励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就如同保罗他所说的，既然一人为众人死，主啊，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就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啊，但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天父，我们也谢谢你，你将你的宝贵话语赐给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带领，不仅是用你的圣灵来恩膏分享信息的，也同时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工作。是的，主啊，当我们今天晚上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有所不一样。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这三天晚上，或者应该说我们这一次的培灵聚会的主题是赤心为主，赤心为主。刚刚于牧师介绍的时候，特别用了我的高祖父戴德生的一句名言，他说上面有一段，下面有一段，其实再下面还有另外一段。支取，若是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中间的那一段大家也都知道，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但是紧接着戴德生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为这样的救主所做的会觉得足够吗？我们为这样的救主所做的会嫌多吗？我想不单单是戴德生，其实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一个地方，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和姐妹们稍微提早来了，有机会看到在大堂这边的一些展览。其实当我们思想过去这两百多年中国教会史的时候，当我们思想这些宣教师怎么样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早期当然没有飞机可坐。其实戴德生第一趟去到中国是在1854年，他用了163天才抵达了上海的吴淞港口。但是若是我们有机会去读他们的传记，他们的故事的话，我想用赤心为主的描述没有再来的贴切的。在他们的当中有无数的为了我们中国人能够得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摆上了他们的一生，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陌生的一个文化，一个语言。当然第一个挑战就是要学妈妈妈妈猪猪猪猪，我想对一个外国人而言相当的不容易啊！该卷的时候就卷舌，不该卷的时候也不要乱卷。 他们穿上了我们中国人当年所穿的衣服，学用筷子吃饭，住在我们的当中。其实若是我们有机会去读他们的故事，我们也同时也知道，在他们当中有不少的一去到中国就没有再一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就把他们的生命埋在我们那一块土地上面。其实用赤心为主来描述他们的生命，我想是恰当的。而但愿主也帮助我们，尤其在这三天晚上，我们不单单是从神的话语里面一起来思想，更加的也让这些宣教师的榜样再一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也是赤心为主。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给我一人，给我一人。这句话其实不是出现在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乃是出现在英文的圣经里面，但是它的出现其实是在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里面，也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我不晓得这个音响的这个杂音有没有办法可以调，还是我就用这个麦比较好一点。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七章。若是你跟我一样是在教会出生长大的话，这一段经文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就是大卫打歌利亚的故事。我记得从小那时候在台湾的南部，在高雄出生长大，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儿童主日学哈，所以小孩子大人都跟都在一起崇拜，但是有的时候有儿童主日学的时候，老师总是会讲圣经故事给我们，但是因为从小就熟悉这些圣经的故事，所以有的时候老师也不知道怎么讲哈，因为他还没讲完，我们就已经知道结局是怎么样哈，所以那时候的老师的压力相当的大。我记得有一次，我想老师也很灰心，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叫我们出来演圣经故事，印象很深刻，就是演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那我不晓得那时候是不是我营养特别多还是怎么样哈，但是呢总是都比人高一个头啊，都比人高一个头啊。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个故事里面比人高一个头的角色是谁的角色。所以我印象当中哈，我下场都不是好的哈，反正就是死掉的那个就是我哈。我们很熟悉这个故事。而今天晚上给我一人，其实是出自于在这一章里面的第十节。我们中文圣经是这样说，那非利士人就是歌利亚又说，我今天要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若是你有中英对照的话， NIV 在这边我就特别喜欢，他就说 Give me a man, Give me a man。 当然我想在这一个时代或许不应该说 Give me a man, 因为当中的姐妹就会不太高兴哈，所以大概要说 Give me a person。 那中文就更好哈，给我一人，给我一人。紧接着就记载着一段我们是的非常熟悉熟悉的故事。而今天晚上我就愿意从这非常熟悉的故事里面来看大卫，来看大卫是怎么样一个赤心为主的人，一个赤心为主的人。很长的一段经文，其实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是整个撒母耳记上，其实也是撒母耳记下当中最长的一章，最长的一章，一共有五十八节。而在这当中也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若是你仔细去读这一章的话，你会发现虽然它是在记载着一个战争，但是呢，真正的描述这一个战争呢，也只不过是在最末了的几节而已。也就是说，将近五十节的描述都是在预备着我们，也在预备着我们熟悉那个大环境，那个背景的当中，能够看到大卫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今天晚上就愿意特别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且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四次大卫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来跟大家一起思想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至心为主的人。也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效法着大卫，也能够在我们的时代里面成为一个至心为主的人。但是或许在还没有看这四次大卫提到耶和华名字的之前，我们可以再次回到第十节，因为在这边有一个词的出现，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且其实在这一章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我们刚刚也读了，在第十节，那非利士人说，又说，我今天向以色列人的军队，然后注意下面这一个词，我今天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其实若是你有机会仔细读这一章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这一章里面，这个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它一共出现了有六次之多。若是你带着你自己的圣经，而你不介意在你的圣经里面做一些笔记的话或许你就可以把这六次的出现把它圈起来。当然若是你是用教会的圣经的话，那我想你就不要在教会的圣经上面乱画哈这个是不好的。其实我顺便讲一下，当然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同工哈，这个来负责把经文打在这个荧幕上面。我其实不瞒大家说，倒不是要这个对我们的同工在负责这个荧幕哈对他不尊敬或者不肯定他的工作哈但是我也不瞒大家说，其实我越来越担心这个荧幕在教会里面带出来的一些副作用什么意思呢？这个荧幕怎么会有副作用呢？我就发现，譬如像诗歌，过去我们有诗歌本，哎呀，带领大家唱诗的时候只要你能够看五线谱或者诗歌本有简谱的话，哎呀，有的时候就有和声，哎呀，不知道的歌也可以因着看五线谱或者简谱起码可以唱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到不同的教会，我跟师母有的时候他们唱的歌从来没有听过因此我们就坐在那边，当然我们很享受周遭的人在唱哈，但是就好像很难能够进入情况。所以我就在怀疑哈，这个太过依赖这个荧幕哈，会不会造成我们教会前面敬拜唱诗的这个水平会受到一些的影响。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发现哈，这个太过分依赖这个荧幕哈，对我们对圣经也不太熟悉，也造成不太熟悉了。因为同工都帮我们打好了，所以到底撒母耳记上在哪里，我们其实也都无所谓了哈，因为人家都帮我们打好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主日学还有翻圣经比赛哈，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这样看下去哈，应该有一些跟我年纪差不多大小的哈，大概都还有印象哈。我翻圣经比赛，看谁翻得最快。我想大概今天要翻圣经比赛啊，我们还得先看一下目录哈到底在新约还是在旧约。所以呢，我也就觉得哇，这个不得了。我顺便也提一下，我们依赖这个东西，我们不带自己的圣经，我们也就相对之下没有机会，或许就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把一些笔记把它写下来。你说戴牧师啊，我带着我自己的手机，我可以这样做吗？当然你可以翻你的手机，但是很难在你的手机上面记笔记。 啊，至少我的手机是记不了几笔记的啊，要不然那个荧幕就被刮坏了。但是我告诉大家，我更担心的是什么？第三点。当然我希望这个例子是少的哈，但是我也知道有几个传道人，哇，他们这个讲道的这个 PPT 哈是精彩的不得了。啊，又是从这边飞进来，又是从那边闪出去。然后呢，讲到一半呢，还可以看一个短片。啊，等等，哎呀，有的时候我不瞒大家说，我非常非常羡慕啊他们，但是也不瞒大家说，我有的时候担心是什么呢？担心我们花的时间去做 PPT， 比花的时间准备讲道还来得多。所以常常被问，戴牧师啊，你今天晚上的讲道有 PowerPoint 吗？我说没有 Power， 没有 Point。啊，总而言之了，你有圣经的话，呵呵，对不起啊，这个是题外啊，你可以把这几个字这个出现的地方把它圈起来。我们刚刚提了第十节，对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若是你往下跳到第二十五节，那我们的同工也辛苦一下，帮我们跳到第二十五节。以色列人彼此说，那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什么骂阵，向以色列人骂阵。那继续的往下跳到第二十六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辱。其实虽然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其实就是骂阵，这同一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同一个词，羞辱。所以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这个骂阵后面的这一种瞧不起，或者甚至这种的羞辱。然后继续往下念，怎么待他呢？这未受割礼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跳到第三十六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第五次的出现，最后的出现呢是在第四十五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什么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在这里翻译的怒骂，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也就是在第十节、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三十六节讲到骂阵，同一个词，同一个词。所以我们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一个词几次的出现，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体会到，在当年以色列人面对非利士人的时候，他们是面对到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不单单是在军事上面的挑战，也在一种瞧不起，在一种愤怒的挑战当中。其实若是今天晚上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想我们可以也同时的思想，其实虽然我们的时代跟大卫的时代是相当不一样的一个时代，但是今天的教会会不会多多少少也面对到很多的冲击？今天的教会会不会多多少少也面对到逼迫，面对到这一个时代挑战着，不单单是教会，更加的挑战着我们的信仰。我自己觉得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不是吗？在某一些世界的角落，我们看到教会所面对到的冲击和逼迫，那是非常明显的。因着信仰的缘故，今天有许多在主里面的弟兄和姐妹们，他们因着相信耶稣至死忠心，他们就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主，他们成为在这一个信仰上面的一个殉道者。即使教会历史家告诉我们，单单在二十世纪 为主殉道的人超过了之前的十九个世纪为主殉道的人。而当我们踏进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今天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仍然教会弟兄和姐妹们在他们的信仰中心的当中，他们面对到反对这一个信仰的人的骂阵，面对到反对这一个信仰的人的逼迫，甚至有可能是政府逼迫，反对到一个地步他们殉道。但是今天当我们看这个世界，就是有宗教自由的地方，不是也是几乎类似吗？虽然今天我们可以在这边非常自由的聚会，但是我们只要稍微了解到后现代主义对于尤其西方国家的冲击，欧洲也好，英国也好，加拿大、美国等等，纽西兰、新西兰、澳大利亚，我们会知道其实在这些原本似乎好像在表面上有宗教自由的一些国家，其实这个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在信仰上面越来越多的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规定、一些限制，整个后现代主义所给我们的冲击，就是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没有所谓的绝对化。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若不借着他不能到父那边去呢？在这个后现代当中的一个挑战，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条条大路都通着罗马。一旦我们说你一定要信耶稣，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另外一个名我们能够靠着得救，我们会受到冲击，甚至我们会被人辱骂，我们会被人骂阵，会被人挑战。其实我顺便提一下，很有意思啊，若是你去研究所谓的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ty，你会知道在他们的整个思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相对的，且他们会坚持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对不对？若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话，连他们认为所有的东西是相对的也应该是相对的。我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大家其实跟我想一想，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本身也不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真正踏踏实实的活出来。你想一想，今天若是你去你这个存钱的银行，你请那个服务这个服务的人把你这个存折把你现在在银行里面的钱告诉你，哎呀，他说你也不要那么精准啊，反正大概就是这么多钱吧。这种银行你敢放钱进去吗？当然我想不敢。你去看医生，做一个身体的检查，照了一个 X-ray， 做了一个 MRI， 然后复诊，医生说，哎呀没有关系，我看上面看了几点，但是我用口水擦一擦，哎呀无所谓了，反正就是几点，其他都没有问题。这种医生我们敢去看吗？我们绝对会要求这个医生给我们最准确的一个判断，不是吗？不会说，哎呀大概无所谓了，反正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反正到时候我们都会点点点，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或者我们坐上飞机，那个驾驶员说谢谢你，我也不讲是哪一个航空公司，但是总而言之谢谢你上这个航空公司，我们反正呢就是往西飞啊，到底飞到哪里无所谓。这种飞机你敢坐吗？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在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在世界上的事情，我们都要求那么样的精准，不是相对的，是绝对的。银行给我的钱是我绝对在银行里面的钱，医生我们期望他可以给我们的是绝对正确的一个报告，那个飞行员给我们的航线，我们希望是最精准的航线。 若是在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我们要求那么样的精准，那何况永恒的东西不更加应当精准吗？但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被挑战的一个时代当中，应该是前任美国的总统911之后被问了一个问题，有一个记者问了布希总统很简单的问题，布希总统，你认不认为伊斯兰教的上帝跟基督教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你认不认为阿拉跟耶和华是同一个上帝？我顺便提一下，其实这个也是一直被讨论的一个问题，一直被讨论的一个，就是在宣教界里面许多的宣教师都在讨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有不同的一个立场。当天总统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相信是同一个上帝，只不过我们用不同的途径而已。听懂吗？我们用不同的途径，条条大路其实都通着罗马，不在乎你信什么，只要你信的虔诚就好了。我们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我相信我在描述的离我们加拿大不太远哈，是不是？你们都没有什么反应啊？是不是不敢反应？没有，开玩笑。所以世界上有一些地方他们所面对到的逼迫是一个为生命，有可能因着信仰的缘故为生命要摆上的，但是呢，世界有别的地方其实也面对到同样的骂阵，面对到同样的耻辱，面对 同样的辱骂，不是吗？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看大卫在这样的一个挑战的当中，他怎么样来回应那个时代的挑战，我们能够从他的身上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我刚刚提到，我希望能够就今天晚上从四次大卫引用了耶和华的名字，能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大卫怎么样回应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先来看第一次好不好，我们从第24节开始看。24节，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的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没？他上来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家父纳粮当差，就是不要收税的意思，免他家父纳粮当差。然后注意下面这一段话是大卫的回应。大卫说什么呢？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么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非常宝贝的一段话，也在这边我们看到大卫提到了耶和华，提到了永生神。但是或许在还没有看这段话之前，我可以稍微做一个观察，因为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怎么说呢？因为其实这段话是我们第一次在圣经里面读到大卫所说的话，是第一次。若是你熟悉撒母耳记上，当然你会知道这不是第一次我们遇见了大卫。因为若是你熟悉的话，会知道其实在第16章我们就遇见了大卫。因为在第16章就描述了因着扫罗不顺服上帝的话，因此上帝就寻找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他就差派了撒母耳去到伯利恒，去高耶西儿子当中一个儿子为以色列人的第二个国王。你有机会回去读那一段的经文，我们的确在那边碰到了大卫，不仅是碰到读到 撒母耳怎么高大卫，紧接着我们更加的也读到大卫怎么样进到扫罗王的这个军队里面，在那边服侍扫罗王。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至少我可以这么说，当然我相信大卫在那当中应该都有讲话，但是圣灵没有感动作者把大卫在那里所讲的话记载下来，而留到这一章，留到第十七章的第二十六节，我们才第一次读到在圣经里面大卫所说的话。因此二十六节是特别的重要，尤其若我们熟悉圣经会知道后来记载了很多大卫所讲的话。那在这短短的两节里面，我们刚刚所读的，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我想在这边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赤心为主的人，主要第一是因为他关切着神的荣耀，他关切着神的荣耀。我不晓得大家无论是我们刚刚读也好，或者过去你读这一段经文，你有没有特别留意到扫罗应许任何杀死哥利亚的人应许了他什么？我想有至少三件事情吧，在这边的记载，他应许了他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我们在第二十五节就读到了，王第一必赏赐他什么？大财，必赏赐他大财。不仅是如此，第二也会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第二，然后第三呢，会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家父纳粮当差。三件事情。其实你知道一件事，我越想这三件事情，我越觉得会不会在这三件事情上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所谓成功 success 的定义。成功 success 的定义，我不晓得你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但是我想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会把成功的定义就放在这三个事情上面。这哪三个事情呢？第一，当然就是在物质主义上面的享受，在财务上面的享受。扫罗应许任何杀死哥利亚的人会赏赐他什么？大财。财务上面的享受，物质上面的享受，这常常是一个人成功的定义。物质的享受，财务的浓厚。但是不仅是如此，也让他在地位上面有享受，因为他将会成为国王的什么？女婿。我相信大卫之前若是没有那个关系的话，懒得理你，你小阿狗阿猫，你是小萝卜头啊，你是谁啊？但是一旦大卫成为扫罗的女婿的话，哎呀，我可以告诉大家，那就是大不相同的，对不对？人家对他的眼光，人家对他的态度，哎呀，他一有地位，甚至特权。你想想，假如今天我们当中有习近平的女婿，大家会怎么对待他？哎呀，你就坐后面吧。啊，不会的，一定是请他坐在最前面，一定是招呼他，招呼的体体贴贴的。地位、特权，这不也是世界成功的定义吗？有地位，有权力，有特权。当然我想第三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尤其到了赋税的那一天，会巴不得可以免的一件事情，不是吗？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家父纳粮当差。美国收税是4月15号，加拿大是不是也是4月15号？几号？ 4月30号啊，那没有关系了，15号或者30号大同小异了。但是你会不会巴不得，我是美国人哈，拿着美国护照，就巴不得我们的税务局哪一天哈发个通知给我 ，Mr. Taylor。We are happy to inform you, from now on, you will no longer have to pay any income tax. 你会不会想收到我们渥太华政府给你这样的一封信？有谁说不要收到？你要认罪悔改，因为你说谎。我想我收到的话，一定把它裱起来。成功。成功，但是我可不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Success 不等于 significance， 这个在中文就很难翻得出来。我挣扎了很久，也请问了很多人。Success 我们中文翻成功，但是 significance 又怎么个翻呢？因为一个人，那现在你们下面都不听我讲到了，就在那边想这个怎么翻，然后聚完会就要跟戴牧说要这样翻那样翻，你就先把它搁在一边。你今天晚上回到家睡不着觉，你再帮我想，然后呢你明天一定要来把你想出来的跟我再讲，好不好？所以今天晚上聚完会，我拒绝听任何人跟我说 significance 应该怎么翻，我明天才接受你们的意见。但是的确 success 跟 significance 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人可以 successful， 但是不见得是 significant。 你仔细听我，我不是说 success 成功本身是不好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一个人的成功，世界的成功不等于 significance。Earthly success does not necessarily equal eternal significance. 我还加了一个 eternal 永恒的成绩，好像也不太对。就在这样的一个场景的当中，我们就读到了大卫所讲的话。而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卫所关切的是什么？大卫所关切的不是大财，不是当国王的女婿，更加的不是免他家父纳粮当差，乃是他所关切的是什么？他所关切的是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我们怎么样可能容许一个人在这边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关切的是神的荣耀，关切的是神的荣耀。就让我想到在新约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7章，你会记得路加在那边描述着保罗经过了雅典，他在雅典游行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什么？满城是偶像，满城是偶像。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信不信由你。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雅典要找到一个神坛比找到一个人还来得容易，有一点像今天我们去纽西兰，我们去新西兰要找到一个羊比找到人还容易，因为在新西兰，在纽西兰的羊比人还要多，因此在雅典的神坛，神明比人都还要多。雅典人是有浓厚宗教热情的，这是保罗，这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话。他们浓厚的宗教热情到什么地步呢？记不记得保罗看见了一个坛，这坛上面有4个字，还记不记得那4个字是什么呢？卫士之神。我去查了一下，卫士之神的典故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其中的一个典故就是雅典人他们有一个恐惧，拜了那么多神坛，拜了那么多的神明，万一那那个老大我们没拜到的话怎么办呢？那个我们不认识的神我们没有拜到的话怎么办？那不是遭殃吗？那为了要一网打尽，哎呀，真是浓厚的宗教热情。 为了要一网打尽，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卫士之城。每逢他们在这个神坛面前屈膝拜的时候，他们就确保了，就是不认识的神明，我们也都给他拜倒。对不起啊，有一点台湾的语法，听得懂就听懂，听不懂就算。大家记不记得路加怎么样描述保罗的心情吗？有没有印象？路加在那边就描述着保罗心里着急。哎呀，我好喜欢那四个字，心里着急。为了什么？为了神的荣耀。保罗心里着急。还有太多的故事，有太多的例子，无数的宣教师来华是为了什么缘故？其实就是为了心里着急，希望上帝全能的神，创造宇宙的万物，能够在这一块土地上面被尊重，我们中国人能够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为什么大卫是一个赤心为主的人？第一，因为他关切神的荣耀，他关切神的荣耀。我们所熟悉的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紧接着下面三句话，大家有没有留意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关切神的荣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关切神的荣耀。我们往下看，大卫第一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第二呢，我们也可以说大卫是熟悉上帝塑造的人。上帝在大卫的生命当中做了许多塑造的工作。我们从第三十一节来看，也是第二次大卫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三十一节，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三十二节，大卫，然后紧接着，注意大卫在这边所讲的话。哎呀，我真是宝贝这一段的经文，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太棒了。大卫说什么呢？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要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为什么呢？因为你年纪太轻，而他自幼就做战士。”三十四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把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竟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第二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永生神的名字。这未受割礼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哇，真棒的一段话。年轻的大卫，那时候一般圣经专家告诉我们，大概也只不过是17、18岁的年轻人。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呢？我想我看到了几个东西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首先注意到，上帝是先在草场上面塑造大卫，之后才把他带到战场上面。 上帝是先在 private 的当中来塑造大卫，之后才把他放在 public 的战场上面。他是先在草场上面，先是在放羊的这个工作上面来操练着大卫，之后才把他放在战场上面。我可以告诉大家，若是我们有机会去读一些宣教师也好，一些传道人过往上帝所使用的一些仆人们，弟兄和姐妹们，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不变的。上帝绝对不会先就马上把我们放在战场上面，乃是先会把我们放在草场上面来锻炼我们，来塑造我们。约瑟，旧约的约瑟不就是这样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17岁被卖，一直到30岁，到底上帝为什么许可这将近12-13年的时间？上帝的塑造。哎呦，你说戴牧师啊，那种塑造是不得了的塑造。但是其实常常塑造就是要不得了才能够被塑造，不是吗？在安逸的当中很难能够被塑造，常常是在困境的当中，上帝的塑造是更加的明显。摩西也是另外一个例子，不是吗？前面40年，我能，上帝说这种人我就不能用。40年放在旷野的里面，40年结束了以后，从我能到我不能，上帝说现在我才能。以利亚，我常说，若是没有基利西，就没有加密山。若是你熟悉以利亚的故事的话，上帝先把他放在基利西，记不记得什么鸟来喂他？乌鸦。放在基利西旁，来经历到上帝，来经历到上帝的信实，来经历到上帝的实在。没有基利西，就没有加密山。当他上到加密山上面，他宣告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上帝就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所预备的那个燔祭把他都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相信也是如此。因此我想我们就不要小看那样的一段时间吧。虽然有可能那一段的时间是不容易过的，很大的挑战，但是会不会就是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上帝在塑造着我们？但是不仅是如此，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看到第二个原则，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大卫是先在小的事情上面忠心，上帝才容许我这么说，上帝才敢把更大的事情给他。因为大卫在小的事情上面忠心，上帝就信任大卫，愿意给更多的事情，更大的事情给予大卫。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不要看圣经啊，荧幕大概不好关掉，那你就尽量不要看荧幕。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卫为几只羊来牺牲啊，来冒生命的危险？为几只？为一只羊。在那边很明显的告诉，当以狮子和熊来，从群中衔一只羊去，一只羊羔去。哎呀，我告诉大家，也亏欠的告诉大家，若是代祭中的话，马上如意算盘拿出来算一算，哎呀，一只羊跟我的性命是不可比的。就算我倒霉吧，啊，对不对，那个羊倒霉了，我的性命比较重要，不是吗？我就下一次更谨慎一点吧。但是在这边我们却发现，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卫在一只羊的上面他忠心，一只羊的上面他忠心。 我记得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觉得也是很宝贵的一个提醒。戴德生说什么？他说小事是小事，但是在小事上忠心是大事。 A small thing is a small thing, but faithfulness in a small thing is a great thing. 小事是小事，但是你我在小的事情上面忠心，在神的眼光里面，这乃是大事。我可不可以稍微停留在那个地方？因为我觉得，特别当我思想到大卫为一只羊冒生命的危险，我不能不想到，会不会在这边，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特别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福音的朋友，其实我告诉大家，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预表。什么叫预表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耶稣的一个预表。但是在耶稣的身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更宝贵的一个图画。因为大卫是为了一只羊来冒生命的危险，但是耶稣基督却是为着所有世界上的人，他牺牲了他的生命。他牺牲了他的生命。耶稣很清楚地告诉着我们，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世人的罪。他摆上了他的生命，是为了要拯救你我这一群迷失的羊。他为我们冒生命的危险，他不只是冒生命的危险，他为了我们牺牲了他的生命。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不就是这么说的吗？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当我们还与神隔绝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甚至当我们还以上帝为敌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哎呀，我不晓得今天晚上有没有哪一个慕道朋友，有可能你是被你的朋友骗来的，说你来听一个外国人会讲中文，你就那么傻乎乎的来。但是我可不可以告诉你，你的来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也可不可以跟你说，其实我愿意介绍这一位大牧人耶稣基督让你认识，因为他能够进入到你我的生命里面，不单单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更加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更加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丰盛的生命临到我们，翻转的生命在他的里面给予我们，更加的当我们面对到永恒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确据，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不需要担忧。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主，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一位大牧人他那无比的爱，他那牺牲的爱。大卫是先在草场上被神塑造，在小事上被神塑造。当然第三，很快我们也看到大卫因着过去经历到上帝，更加的他有勇敢的心智来面对到前面。还记不记得他对扫罗他说什么呢？在37节，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什么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有没有看到他的信心？看到他的信心，经历到上帝的塑造，经历到上帝的塑造。第三，不单单是大卫一个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不单单是大卫是一个经历到神塑造的人，我们第三也看见大卫是一个倚靠神大能的人，一个倚靠，一个依靠神大能的人。我们看第45节，大卫，你会记得在这当中 对不起啊，你如果不熟悉这个故事的话，会记得扫罗就说愿耶和华祝福你，你就去了吧。哎呀，我每一次读这一段经文，我真是哎，我为扫罗难过，我为扫罗难过。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以色列的王站不起来，但是感谢主，一个17、18岁的年轻人却愿意勇敢地站了起来。扫罗把他的盔甲给大卫，但是因为大卫素来 穿不惯，因此把他脱下了，他就手里面拿着手这个杖，牧者的杖，然后呢拿着这个机旋跑向战场，经过了一条溪，在溪里面他拿起了5块光滑的石子。哎呀，我也很喜欢那个图画，5块光滑的石子，然后呢他跑上了战场。然后呢45节，大卫就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注意靠着这个词，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的胆量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是的，你带着刀枪和铜戟，但是呢我靠着乃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其实若是你回去读这一章的话，我们会发现大卫其实面对到好多的挑战，很多的不容易。譬如他所面对到的，首先是他哥哥对他的反对，对他的不满，对他的愤怒。你会记得爸爸耶西带叫大卫拿着一些食物到战场上面，后来大卫就去到战场上面。他的哥哥以利亚在第29、28节特别提到了他的长兄，他的大哥以利亚，他一听见了大卫以及他们所说的话，28节就告诉我们，他就向大卫什么发怒，向大卫发怒，对他说什么呢？哎呀，你注意一下这个哥哥的话多毒啊，多毒！他说什么呢？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的，这可惜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这几个字把它稍微再放大一点，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他的讽刺，他的取笑，他的瞧不起。你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给谁？哎呦，这句话就骂了大卫好几个层面，笑他就是那么几只羊。第二呢，你到底有没有忠心？你交托，你交付了给谁？我常常想，不晓得以利亚心里面在想什么，大概是不是他心里面很不满，这个撒母耳怎么没膏他，还居然膏了那个小萝卜头。那个弟弟从小就看他那时候应该没有尿片了，那时候小的时候就看这个小孩，这个小混蛋长大的。大卫就面对到他家人的反对，面对他家人的挑战。当然我想我们刚刚也提到，他面对到了扫罗，记不记得扫罗第一件事情对大卫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有没有印象？你不能，你不能。为什么？你太年轻。哎呀，我可不可以停在这里，尤其对我们当中的年轻人说几句话吧，千万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我们只要回到教会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上帝的确在教会历史常常就是用年轻人，就是用年轻人。你好好的把你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把你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托在主的手中，他会大大的使用你。千万不要让人看小看你年轻。但是不仅是哥利亚不是以利亚他的哥哥，不单单是扫罗 其实他也面对到以色列人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是胆怯的，所以大卫所讲的第一句话我们刚刚也读了，他就对扫罗说，人不要因为那非利士人什么胆怯，胆怯。其实若是你回去看这一段的经文，我觉得以色列人的这个在这边的描述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特别在第二十节，这个大卫清早起来，他就把羊交托给一个看守的人，还记不记得哥哥骂他控告他的地方，他有交托给人，他交托给人，然后呢就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到了辎重营里面，军队这个 军兵刚出到战场，然后注意下面这四个字，呐喊要战，呐喊要战，哎呦真是厉害，轰轰烈烈的啊！但是当我们往下读到了第二十四节，看到了那个人，他们就掉头跑掉。你知道在这两个图画里面，我常常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今天容许我这么说，很容易在教会里面呐喊要战，很多的口号，我想特别我们只要是从国内来的，我们知道国内本身社会就是 很有口号、但是在教会里面也是很有口号，呐喊要战，但是常常到最后面是掉头就跑。我们都听过 NATO 对不对，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中文应该是北约是吧，大西洋，北大西洋全名，你们等一下到 Google 上面去查一下。你知道有人曾经很讽刺的说 NATO 是什么， NATO No Action Talk Only， 呐喊要战，掉头就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也其实是不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求神特别怜悯的地方，求神拯救我们脱离一个胆怯的心。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一个胆怯的基督徒还是一个有胆量的基督徒？ Are you and I courageous Christians or are we cowardly Christians? 我们是胆怯的基督徒还是我们是有胆量的基督徒？我们是愿意站起来为主做见证吗？我们是否像早期的门徒们，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对不起，使徒行传第四章，那些宗教的领袖看见了彼得跟约翰的胆量，然后记得下面他怎么说吗？就认出他们是常与耶稣同在的。哎呀，我好喜欢那一句话，就是因为他们常与耶稣同在，因此他们有胆量，他们有胆量。而今天的教会我觉得迫切所需要的，尤其在这个时代，而我所指的也不是只是或者那一些因着信仰的缘故会受到逼迫甚至会殉道的人，我不是只是指着那一群的信徒们，他们所需要的胆量是一个我很难能够思议的一个胆量。但是我想同时生活在这一个国家的里面，难道我们不需要有胆量吗？会不会是今天，对不起，我不应该说加拿大，我就说美国好了，有可能会不会今天的美国的教会，我或许不应该用没落落这个词来描述，但是也不可否认西方的教会的确是在没落的道路上，无数的教会因为人没有了就卖掉了。你知道今天在英国有一个纪念威克里夫，对不起，威廉克里， 是第一个宣教，对，也不是第一个宣教士，是在1793年去到印度，我们把他称为是近代宣教之父 William Carey， 在英国圣公会有一个纪念威廉克里的一个礼拜堂，到了后面因为已经是空的没有人，所以他们把那个教堂卖掉，你知道卖给谁吗？卖给印度教徒啊，我们现在比较不用印度教，我们比较用新都教，兴旺的兴，都基督的那个都，新都教 Hindu 啊，比较接近印度这个 Hindu 啊，比较接近这个英文新都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们听我的口音应该都听得出台湾口音来哈。这个在台湾有一个词叫吊诡啊，就是很荒谬的意思，不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吗？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一个原来纪念着去到印度宣教的一个威廉克里的一个纪念礼拜堂，如今成为了一个新都教庙。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欧洲也有不少的教堂现在是清真寺。我不晓得加拿大的情况是怎么样，对不起啊。我们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在德国，在 eBay 上面标到了一个教堂，100万美金，哎，对不起，1万美金标到了一个教堂，哦，好便宜哦，在柏林附近，他今天在那边牧会。但是我在想，美国教会的没落，会不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教会是一个胆怯的教会，是一个没有胆量、不愿意站出来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教会？当然，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会不会这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很容易呐喊要战，然后掉头就跑。但是我想，我们回到这几节，我们看到感谢赞美主，大卫所靠的不是刀枪和铜器，不是一些方法。今天这也是教会有可能面对到的，我们很喜欢找这个方法，找那个方法。但是大卫在这边说，我靠的乃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让我不能不想到《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跟约翰伸出祷告，去到圣殿里面，看到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他们对着那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说什么？他说：“金银我们都没有，但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我们奉耶稣的什么名叫你起来。”今天怕的是什么？今天教会经营都有，但是呢，没有的就是耶稣的名。戴德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跟这个其实息息相关。他说，其实他不担心有宣教师没有钱，他担心有钱没有宣教师。我们来揣摩那句话，我们的教会光景是如何？他说我担心的是什么？我不担心有宣教士没有钱。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上帝会供应。他所担心的是什么？他所担心的就是金银我们有，钱我们有，但是没有宣教士。大卫说，你靠着是荆棘和枪，但是我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靠，我们唯一的依靠，不是吗？当我们面对到这个时代的冲击，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知道耶和华，这个耶和华的名是包括耶和华的一切，包括他的一切，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认识耶和华，更清楚地依靠着他。虽然有可能在外的挑战是极大极大的挑战，极大的不容易，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依靠耶和华。最后 大卫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大卫是一个经历到神塑造的人，大卫是一个倚靠神大能的人。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第四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大卫讲到了耶和华的名字，是在第46节的后半以及第47节，那边大卫他说什么呢？他说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47节，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在用刀用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哎呀，我好喜欢这两句话，让普天下的人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我想这个是成为我们教会很好的标题主题，不是吗？但愿人来到我们的教会就知道有神的同在。会不会是太少的时候，人进到我们的教会里面，他们感触不到神的同在？让普天之下，何等宝贵的一个宣教信息，不是吗？不单单是以色列人，不单单是非利士人，大卫在这边上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一些宣教师，你们有机会，我想应该是明天才正式开幕，但是你有机会去看这些宣教师，其实只有到四川而已。我本来想这是加拿大在华中华的宣教师，我想怎么这么少啊，应该是整个教堂都满了，因为有不少的宣教师，后来我才仔细看，只是在四川。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四川人，哎呀，若是有的话，我鼓励你特别去看，他们就是去你老家的。他们为什么去到那个地方？为什么戴德生用163天去到中国？为什么戴德生用了53年的生命放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面，后来葬在这一块土地上面？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心愿是什么？让普天下人都知道有神。这是我们的动力吗？这是我们的心愿吗？大卫是一个宣告神救恩的人，宣告神救恩的人。我的时间到了，宝贵的故事。世界的挑战是 Give me a man， 给我一人。结果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大卫。而为什么大卫能够成为那个人呢？四个原因。第一，他是关切神荣耀的。第二，他是经历到神塑造的。第三，他是倚靠神大能。第四，他是宣告神救恩的。若是你熟悉教会史的话，会知道前一个世纪有一位美国的牧师，非常有名的布道家 Dwight Moody， 我们把他中文名字翻成穆迪牧师，在英国在美国，特别在芝加哥这一带，然后美国的东北，在 Massachusetts 这个地方。后来他其实也去到了英国，神特别使用 Dwight Moody。在他的生平当中， Dwight Moody 特别对年轻人有负担，特别喜欢在年轻人的当中，因此他有一段时间，每一年他就会邀请一群大学生去到他的老家，在 Massachusetts， 在美国的东北，这个 Massachusetts 这个州，在州的中间有一个小地方叫 Mount Hermon， 就是我们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黑门山，黑门岭，黑门山，就是这个名字，就是从圣经里面所取的。 Moody 的老家就是在 Mount Hermon， 每一个暑假他就会请一群大学生去到 Mount Hermon， 有一个月的时间，透过不同的讲员来分享圣经不同的信息，对着这一群大学生，每一个暑假都是一样。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886年那一个暑假，同样的目的请了，应该是250总而言之就是250个大学生去到 Mount Hermon， 去到黑门岭，足有一个月的时间，透过不同的讲员来看圣经。那一个暑假他特别请到了一个美国的牧师，他的英文名字叫 Arthur Pearson， Arthur Pearson，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毕尔孙，毕尔孙。我岔开一句话，我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很少人听过 Arthur Pearson， 毕尔孙。其实只要你回去看，特别看美国宣教史的话，在19世纪尾20世纪初，其实 Arthur Pearson 应该可以这么说，是最有影响力，在宣教上面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传道人。但是如今 He is lost to history。那我不讲他的名字，你们也从来没听过，我相信除了师母听过之外，因为他听过我讲这个例子。那个暑假他就请了 Arthur Pearson 来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请他讲两个主题，一个就是末世论 Eschatology， 另外一个就是宣教学 Missiology， 请他讲这两个题目，跟这一群年轻人一起来思想末世论主的再来跟宣教的推动之间的一个关系。一个礼拜快要结束的时候，毕尔孙就在思想，在那最后的那一堂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来挑战着那251位大学生。他讲完的时候，他就邀请着这251位大学生，他说你们当中有哪一些有负担回应神的呼召，愿意奉献自己在普世宣教的工作上面，就像大卫所说的，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有哪一位愿意奉献自己出来在普世宣教上面参与的，请你站起来，请你站起来。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听过剑桥七杰，对不对？ Cambridge Seven， 若是你没有读过或者不熟悉的话，晚上回家，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这个网络真是方便的不得了哈，这个你上网去查一查，你上网去查一查。Cambridge Seven， 剑桥七杰，但是不多人听过黑门山百杰。黑门山百杰 The Mount Hermon Hundred， 因为在这251位大学生当中有100位站起来回应，不单单是那个时代对于教会的挑战，也回应着上帝，对上帝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们，这个时代也在挑战着你，挑战着我。 Give me a man， Give me a woman， 给我一人，你我愿不愿意回应，就像大卫当年回应一样，给我一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第一堂的培灵聚会，也谢谢主让我们能够从这一段熟悉的经文一同来思想，当年虽然面对到这么大的一个挑战，敌人的骂阵， 敌人的怒骂。但是谢谢主，在那极大挑战的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愿意出来回应，也因此主啊，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谢谢主，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也相信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所面对到的挑战也不亚于或许当年以色列人所面对到的挑战。虽然大环境是大不相同，我知道，但是主啊，我们也面对到这个时代的挑战。也面对到着这个时代向着我们挑战，给我们一人。父神，我们特别为渥太华的教会弟兄和姐妹们祷告，就求助你在这个时代里面，你兴起许多的大未来，你兴起许多的人勇敢地愿意成为一个大卫，来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谢谢主，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第一堂的聚会。主啊，我们要离开了，但是求主你把你的话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